蛮纠结又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其实教会也一直那个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带领她，当然她的男朋友本身也并不是基督徒，但是那份爱呢一直都沉在心底，似乎成为对抗上帝的对她的吸引的一种事实和存在。在毕业的时候呢，她不顾一切的就一定要那个去巴黎。她妈妈呢跟她爸爸呢都受不了，觉得她妈妈就她一个独生女，想让她回国。但是呢他呢就因为着这份爱的吸引呢就去了巴黎。教会在他走之前也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他说，你这份爱是不是你能够想明白，你能够预想到比如说你未来以后几年的生活吗？他说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认真的。对他这样的回答对于教会来说也几乎是是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去完全把他拦下来的。在他走之前呢，大家都很惋惜哦，觉得一个好姊妹，一个信徒哦，又这样的流失了，又这样的跌倒了，很可能他要去在巴黎同居，因为他走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计划的。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比如说是这个女孩子，在她的这份选择里要承担什么样的人生。但是当时我也是在这个团契。就像跟大家在一起一样，我只是去提醒，就是弟兄姊妹们去试着去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说，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存在，有一种真实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可以让你忘记自己，你自己不再重要。哦，他是不是对我好？或者说我明天我是不是能够过得安全？是不是真正遇到过这样一种存在，让你真的忘掉自己，首先真实的忘掉自己。我有时候在想，遇到这样的人究竟是幸呢还是不幸呢？他是祝福呢还是一场劫难呢？那么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人，他的人生当中遇到了这样一种存在真实，那么这种存在对一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人们经常会说飞蛾扑火，因为你不是飞蛾，你不会堕入那团火焰。但如果你遇到了你的火焰，你只能飞进去。你也许不去管比如说结局是什么，也许是化为灰烬，也许是凤凰涅槃，谁知道呢？也许很多人这样去选择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多大的姊妹，多伦多大学那个姊妹，她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他对他的信仰也很认真，但是他对他的那份爱，至少在当时的想象也是那么的笃定。我不是说他就一定对，我们就一定不对，或者说教会一定对，他一定不对，而是说在这份里面，在这个种爱的追逐里面，甚至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人的人生整个一生当中都处在这样一种纠结里面。那么这种追逐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呢？至少在我没有遇到之前我不知道，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我遇到了，至少我够认真，我知道我要什么了，这一点我真的要感恩，我真的要感恩。所以说从某个角度，我对于那个离开那个多伦多去了巴黎的那个姊妹还是带着祝福，我相信在她的这种选择里面有神的意思，只要神的灵在他身上，神会带领他走过他自己的哑巴渡口。就像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我们的信仰如果是认真的，我们肯定会跟上帝去摔跤，我们肯定会问自己，上帝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是我的神吗？好，然后我们开始来进入今天的经文。当然我们只是借着约翰二书这样一个整个圣经当中最小的一卷书来谈这样一个话题，也就是所谓的爱和真理。那么究竟什么是爱呢？爱好像这是个世界上最美的字眼。所以我几乎认识到的所有认真，只要对认真的比如说男男女女，他都会对这个事情非常认真，非常渴望。中国人经常讲，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中国人也讲，透过贾宝玉说的，就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中国人也讲， 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是，这就是爱吗？这就是爱的全部吗？有人曾经问过鲁迅，啊，娜娜出走以后会怎么办呢？没有人敢想象，娜娜出走以后会怎么样？很多人会说 ，OK， 娜娜出走以后，要么她再重新回家，要么她成为妓女。这是他寻找的爱吗？我不知道，但是意义就恰恰在于我对于我不知道的很多东西一直都在问，这也可能是上帝一直要让我们去做的。我们都知道特丽莎修女，对不对？特丽莎修女在她过世的那一年，同样有另外一个女性香消玉殒，消失在这世界上。我不知道大家能记得她的名字吗？对，大家肯定都知道戴安娜王妃嘛，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一个几乎就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子。她太精致了，她的出生就是一个童话，她的整个生命就是一个童话。但是所有的童话在现实面前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戴安娜的命运一样。所以说曾经在当年有人比较过特丽莎修女和戴安娜王妃，那么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是值得你期待的？特丽莎修女在她逝世的时候，除了她那么一件纱丽，一个破损的鞋子，一个简单的床铺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但是不分世界各国，所有的人为她静默哀悼，甚至在她居住的雅尔戈达，成千上万的人自觉的不分种族，不分年龄，不分收入多少高低贵贱，都去为他送葬，为他祈福。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一种力量让一个人可以这样不一样？戴安娜王妃在她活着的生命的后期呢，跟特丽莎修女有很多交往。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个小故事，说一个14岁的一个非常有天赋会跳芭蕾的一个女孩子，在她经历一场车祸之后，她的人生就这么彻底被毁掉了。但是所有的人去见到她的时候都还说，哎呀，你是一个很漂亮聪明的女孩啊，你虽然失去了双怀，但是你仍旧可以有很多美丽去期待，你的人生有很多美好的故事值得你去书写。但是没有一个人可能真的能够听懂她在夜晚的哭声。但是戴安娜王妃在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她就轻轻地抱着她，她说，亲爱的，如果你真想哭，你可以在我肩头哭一次。那个女孩子就哭了。我真的在想，爱究竟要带给人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享受追逐和一种愿景的实现，还是以他人生命的一种成就而附上自己的生命呢？似乎有时候答案很明显，但是面对一个自己很清晰的答案，可能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去做到。所以很多人在认真的经历了像特丽莎修女一样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领悟到一个道理，不仅仅活着是去爱，而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的意思，只有爱才是活着。甚至这种爱更强调的是说，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相爱，你得到了爱，更重要的是说，哦，我不问结果，我先去爱。一个人能爱吗？我不知道，至少我愿意。为什么呢？中国人有一句话很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你给别人带来好处的时候，至少我的感觉是，这在以前在现在都是感觉到比较好的，我喜欢，这本身就已经很快乐了。但是至少在单纯的两性关系里面，可能有时候你爱一个对方，可能有更大的一种期待，是期待对方来爱自己。所以说当两项交往发生太多的困难，相爱容易相处难的时候，哦，我们不再去谈什么我爱你或者说你爱我的问题，而只是谈，哦，你适不适合我，我适不适合你。我不知道人的，比如说社会里面，特别是中国人，这么些年改革开放以后，这么多对这种爱情观念价值观念的这样一种颠来倒去的这样一种选择，究竟蕴含了多少的真理。但是我想每一个真正去穿鞋的人，他知道这个鞋是不是适合自己，脚究竟疼不疼啊。 我们都知道为爱而活是好的，甚至比如说是在希腊的智慧里面，他也把爱分为三个层次，我们也都知道啊，我相信临传道师母他们都给你讲过，阿嘎佩的爱来自于神的爱，还有菲洛的爱，广博的友谊的爱，还有 Eros 是肉体的爱。当然他们提到了最后有一种爱，当然这不是特指两性关系的，它指的是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父爱啊。就单纯比如说是像咱们年龄相仿的这个阶段来说，对爱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一直会困扰着我们整个青春期，进入我们的成年，甚至进入我们的老年。我一直在想，一个人付上这么多的努力，付上这么多的智慧去追逐爱，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我真的很感恩，有神的灵的人呢，真的很不一样。我第一次在师母家里面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当时陆平很明显的说到，爱是永生，说的特别棒，就是永生。我在瑞典留学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姊妹，她说的特别好。他那个时候他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天使，当然他现在已经在香港开始服侍了他像天使一样。他说爱里面包含救赎，对，爱里面包含救赎。我不知道当大家遇到自己最心爱的那个人的时候，那最初的一刹那的感觉是什么。当我第十七岁，我十七岁的时候，当我真的知道我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我知道在那一刻，哎呦，他好像真是在救我的那种感觉。我当时整个身体都飘起来了，我真的不骗你们，我知道那种拯救是什么意思。在我特别是到我后来遇到上帝之后，我知道那个救是什么意思，那份爱，你的整个世界原来可能是灰暗的，但是因着这份期待的出现，它整个就亮了。当你以前感到特别沉重的时候，因着对爱的这份出现，它都轻松了，释然了。这就是里面包含那个爱里面最本质的那个东西。但是它够吗？我相信凡是在爱里面认真经历的男男女女都会知道不够，甚至更绝望。所以说这也正是有了现在所谓的不求一生一世，但求曾经拥有。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宁愿在宝马车里哭。因为为什么？因为呢，最真最好的东西不容易得，就是这么最简单的一个事实，不容易得，没有，就这么简单，没有。所以说只能退而求其次，只能自我欺骗，只能自我麻醉地告诉我们自己，哦，且那些替代的东西有可能是真的，但谎言永远都是谎言。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只有基督才是爱，只有基督才是真理，只有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的爱才是最值得去期待的爱。当你拥有了这些的时候，爱就在那里了，就像当花开放的时候，那种美丽，那种香气自然就在那里了。但是如果那朵花没有开放，它被摧残掉了，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想象。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要当求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更明白我们怎么才能够拥有这份爱。这是一个满世界讲爱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在讲爱，甚至都觉得你的爱不够，你爱的不够平等，你爱的不够广泛，你爱的不够彻底。就像很多同性恋者，他们真的会认为，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觉得自己是个男的，你干嘛要强逼他认为自己是个女的？所有这一切的想象都从表面上听起来非常正确，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反驳，因为从大革命开始以来，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早已经成为流行整个世界的就是大词语。面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敢站于他的反面去说 no。所以说如果你不像他们一样去尊重另外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那么你就是有问题的。 这也正是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教会牧者受着逼迫，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因着对圣经话语的坚持，他们遭受到这种冤枉。当去年美国就是通过第一个联邦判例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的情况下呢，有一个南方的美国南方的姊妹拒绝给一对同性恋登记，当即就被收监了。哎，我看了那个视频，那个姊妹在她被铐上手铐领出她工作地点的时候一脸茫然，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其实接触过同性恋的弟兄，我没有接触过姊妹，我知道那里面也有一份爱，有一份对爱的真实的期待，但是那里面有太多伤心和痛苦的故事。我在经历他们的时候，我真的知道人是多么的有限，你想去帮一个人你帮不到的情况下，自己是多么的痛苦，怎么办？哎呀，我对那个时候我都真的想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就救救他吧，你也救救我吧。特别是当后来比如说我有感受到 calling， 我想出来奉献委身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真实的压力。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人能够解决的，尽管它可能是人制造出来的，往往有很多的问题是人想把它解决掉，但是带来了更大的问题。神盼望我们怎么样呢？就像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行的时候，这已经是爱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有真的感受。至少在我去面对我刚才提到的那两个提到的同性恋的时候，当然他当时没有告诉我，也没有甚至都没有告诉教会。我可以简单跟他们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其中有一个男生呢，他是混在北大，他不是北大的学生，但是一直在那蹭课。另外呢，他也从来没有告诉教会弟兄姊妹说他是同性恋，但是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他的外形啊、化妆啊，包括他穿的衣服啊、他说话的声音啊、语调啊，当然可能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但是大家也不敢随便去乱猜，只有最亲近的几个参与服事的人可能知道，因为我们会在祷告会上和查经的时候去安慰他、帮助他，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试图想让他，知道自己是谁，而且真正的满足来自于哪里，而不是说通过自己对性别的某一种人为的改变，你就可以获得。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走了，离开北京去杭州了。他走之前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啊，不、短信，那个时候也没微信啊，我不知道他给其他人发了没有。他说他希望他能够，他让我希望关注他，继续关注他，关注他参与的一个电视广播谈话节目。我后来呢，我祷告里面没有太多的平安，那我就给教会的牧者说了，就是说既然他已经离开教会，那最好不要有太多个人性的接触。我知道也出于对我的保护，但是我真的知道在那个时刻人能做的是多么有限。有另外一个弟兄呢，他也曾经到过北京的我们那个时候的原来的教会，他没有那个也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他的这种性取向，甚至当时他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跟他在一起的另外一个男生，他来的时候都是一起来的啊，但是后来那个男生走了，但是他一直留下来了。我们当时也都很奇怪，都说为什么你愿意留下来呢？他说他从读经啊、祷告啊、跟大家的接触里面，他说他真能够感受到一种很真的一份爱在里面。但是我们当时，至少我当时我没敢问他，我说你跟你的那个朋友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没有敢问这样的话，因为我怕他当时会受伤。但是一直为他祷告，这个事情呢，这件事情呢是神在亲自在做。当后来也所有的一切发生变化的时候呢，他有一次他就给那个跟他交往了几年的那个男生提出分手。但是那个男生也因为意乱情迷嘛，中国人讲，经常讲，受佛家影响比较深的人讲，世间什么最苦，所谓迷情最苦。 入迷情，已经真的身不由己。因为那个男生呢，他不来教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拒绝大家对他的探访。但是这个男生呢，他一直在教会里面，大家对他的探访包括那个个人性的接触都很多。他后来意识到有不对的地方，这个不对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感受到一种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带来的满足和那种归属，什么只是一种激情，或者说是一种迷情。当他最终一定要选择，当然又在这过程里面又分分合合思来沾去的，又纠缠了很长时间之后，他还是决定要分开。最后那个男生就侵犯了他，我是说是身体上，因为我当时是个律师，他问我该就具体问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当然我也给了他一些专业性的意见，但是我还是告诉他，如果有可能你断掉一切那个男生知道你的任何信息，但是在这期间你一定要保持跟教会跟神之间的这种联系。我相信他后来这个男生会已经走过人生的这个弯道了，他肯定已经走过了。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能做的也真的很有限，也无非就是一起读读经祷告去探访，像大家现在能做的一样，但是一切都是神的，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我真的相信即便是我们今天天天来教会，天天查经，天天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上帝的话，没有真正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种改变的话，我们不可能领会什么是真爱。无论我们对别人有多少的期待，或者别人在我们身上有多少期待，我们带来的只是彼此伤害和彼此的误解，这是一个最大的真实。越经历这样的人生，会越感到就是说人是多么的可笑啊！越愿意委身。为什么当我能够走到今天，有一次我跟邓军去分享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军跟我讲，他说你为什么能够放弃，因为我们同样博士后，我为什么能够放弃。很多人，我的导师问我，我律所里面的主任问我，你现在他还有很多机会，还是想让我回北京啊，去赚钱啊，这不是说没有这种机会啊，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在这里。我很多时候我夜里我做梦醒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感到我太傻了，我天哪，真是太傻了。但是我真的知道什么是最真的满足，所以说我还是有能够留下来，能够比如说按我现在所走的继续往前走。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就是说通过某一种想象可以满足某一种东西，人就最可怜的就是说认为通过某一种东西可以满足，得到了之后是个绝望，绝望了之后又尝试另外一种方式来获得满足，但是又仍旧是绝望。整个人的一生就像一个西西弗斯不断推着一个巨石往山顶走，然后又被重新压回到山底一样，这样一个人生。耶稣对多马说，你是看见我才信了，没有看见我信的人是有福的。我真经常在想，那对于这样的经文，比如说映照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实里面，那么这样的信仰信跟我是什么关系呢？我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是因为我真理经过他，让耶稣穿过我的身体留在里面。 OK， 然后我们再看比如说是对最后一部分，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只有在基督或者说是在真理里面，这样一个真理本体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和获得爱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也知道这似乎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容纳真爱的世界。一方面是人千方百计的去渴求这种东西，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好似乎有另外一种力量在千方百计的在把人往后拽，让人成为一个想极力去讨厌的一种状态。那在这里面肯定存在着一种敌对的力量。如果爱让人获得救赎，爱让人能够得到永生的话，那么肯定存在着另外一种力量是要让人灭亡。当然圣经里面肯定能告诉，哦，这属于灵界的征战啊，这属于就是背叛了的天使长对上帝的就是战争，所有的牺牲品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些百姓。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在这芸芸众生这些芸芸的这种生活里面，是否真的能够意识到这些生命最最真实的这些东西，并且能够保持到底，一直到见耶稣基督的那一天呢？我真的不敢说， 我只能说祈求神的恩典，连我自己都是如此，我怎么去？所以说，当我后来明白，我才后来才明白，保罗说我断不敢指着我自己夸口。因为什么？保罗真的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残缺，尽管他是加利门门下的这种高级的，只是当时高级的知识分子和罗马人和贵族啊，他只能指着自己的破口向世人去说，因为他说在我凡软弱跌倒的时候，就显出主的刚强，也就显出主的智慧。我不像以色列人一样求智慧，不像希腊人一样，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求神迹，像希腊人一样求智慧。我只知道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一点，他是通过生命明白这个道理的。我想，如果当时有什么博士学位啊、教授啊、博导啊，像那个保罗这样身份的人，他的早都已经拿到了。如果大家现在有一天去那个英国的剑桥大学，其中有一个不常开放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曾经有一块碑。那块碑上记载了，比如说是，在当就是中世纪时期，就是西方世界，他们认为就是说最值得去阅读和最值得去那个从知识角度上去认真对待的一些人的名字，其中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保罗。先不说他那个就是说是一个宣教士或者说是一个牧师啊，他是个以色列人，不说这些问题，只从知识的角度上去谈。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个博物馆去看一下。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份比如说在这个今生的人生当中，我们肉身还要存在的这样一个人生当中，我们怎么才能够持守着这份爱呢？如果我们知道真理的本体就是爱，我们拥有真理的本体，我们拥有了爱，我们可以得着这份爱，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这份爱时时刻刻都受着威胁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才能够持守这份爱呢？约翰二书的经文，它是保罗写给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个姊妹的一封私人书信。比如说，就像现在写给李娜，林传道写给李娜的一封信，啊，那当然是经过师母同意啊，就是劝勉啊，如何在教会里面服侍，如何用爱心相互连接，如何用爱心成为一个见证。在这个第三部分里面，保罗清楚地告诉这个姊妹说啊，如果我们要想拥有持守，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真理，在真理的道上扎根。为什么这个问题显得他们那么严肃？是因为在当时那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也就是爱的反面都已经出来了。有些人不传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传了另外一个可以获得爱与拯救的一种道路和方式。有很多当时已经在教会里面的人已经走了，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个环境是一样的。很多人可能来了教会是有期待，但是来了教会之后同样会感受到失望，甚至是绝望，就走了。于是撒旦就是像那吼叫的狮子，随时寻找可吞噬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教会之后，在这个市面上，我觉得德国现在还好一点，当然德国主要的问题有德国的问题，北美那边有很多的新兴教会啊，我估计德国以后也会有这种新兴的教会。它真的就像经文中所谈了一个，它讲的是另外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说，人可以不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着爱，你都可以得着救赎。那么这个保罗就反复的给这个姊妹讲，你们一定要小心这些人啊，他们这就是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是呢就混入了羊圈，要行那毁坏、杀害和欺骗的事。如果就像耶稣所说，如果我们不见着他就可以信，我们是有福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透过我们个人的大脑，透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痛苦伤害的这种经历之后才去知道什么是真的？这是保罗对那个姊妹，当然也是对教会苦口婆心的一个劝告。这样的经文在今天如果有意义，其实最重要的意义也在于我们今天面临这个环境，处在一个末世，在耶稣基督来了的即将到来的今天，就像经文所讲，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民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那许多敌基督的那假师傅和假道理要出来，告诉你们就是说那不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有可能成就的另外一种方法和道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回到内室 向我们的良人祷告。因为只有在我们的神跟我们自己亲自的这种交往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的明白我们的磐石在哪里，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在哪里。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还没有一份稳定的感情关系，甚至没有一个期待的婚姻的这样一个弟兄姊妹，在面临这个时候的挣扎，都觉得教会里面弟兄这么少，或者弟兄那么挫，那我一辈子都当老处女吗？我一辈子就这么孤孤单单的吗？都没有信的很多男生也很优秀啊，他们道德，他们很聪明，很善良，同时很爱我。我知道，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沧海桑田，在那么一个时间段内，啊，我对你的爱真是，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沧桑巨变之后呢？不知道。我们正在聚会的时候，国内那个王宝强的离婚事件已经成为了一个公众新闻，吵得越来越厉害。为什么？这很真实，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很真实，在教会里面很真实。我知道很多姊妹，包括在多伦多也是，很多姊妹都要运用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方法呢？恋爱不道法。OK， 没问题。啊，我先不跟你就是说一定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是以谈恋爱的方式给你布道啊，等你改过来了，我就可以成为我的弟兄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对于这个问题来说，教会弟兄姊妹那个，其实你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说法，似乎好像的各方面都有道理，但是我们问问自己的心，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如果有恩典，我相信是在神的，在某一个情况下神是有恩典。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姊妹，她真的用恋爱布道法布道成功了，甚至后来就相处在一起了，也有啊。但是有更多的可能是通过恋爱布道法把自己先给牺牲了。真的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甚至比如说以往我们那个北京教会也处理过这样的例子，在某一个时刻一句我爱你真的就是我得救的记号。我不知道，可能这样的问题只有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的神。其实我觉得谈爱这个话题真的不容易谈，说真理又是很多大词语。昨天我们从喀塞尔回来的时候，师母还反复的提醒我，一定不要在那个就给大家的分享的过程里面讲一些那个属灵的大词，说的特属灵。但神对于我们的真实性，我们自己回避不了的，这个问题回避不了的。因为如果不面对它，痛苦就会很真实。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会找一个理由给自己一个出路，说哦，这是信仰，可能是信仰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不对的。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就是像经文第一部分里面讲到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神所教训的去遵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也做不到，我真的也做不到，但是也经历了很多伤心痛苦之后，我跟上帝是这样求的，我说神啊，你知道我做不到，我读经我也读坚持不下去，说神啊，如果你怜悯我，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去读经，如果你怜悯我，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当然这是好像对我自己而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有另外一些人在我后来那个又经历了几年之后，他们告诉我，他说其实你当时想，其实真是叫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要做他自己的工作，必然要经历一些真正的破碎和更新，当然是很痛苦的，但是我还是很感恩，很感谢他，因为真的得到了比如说是以前渴望而得不着的自由和爱，包括爱本身也是如此， 当我认为我那个时候就要一个人孤孤单单一辈子的时候，反而是一份以往不敢想的一份，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恋爱关系都可能出现。所以说后来我在想，其实在大多时候弟兄姊妹呢，就是说信仰是不认真的，真的是不认真的，既不给自己机会也不给上帝机会，像这世界上大多数不认真的人一样，对信仰同样不认真。 OK， 其实经文本身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呢，也就是保罗要给那个姊妹说的内容呢，其实可以大概概括于这么多。但是保罗最后不断的提醒我们的是，一定要记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耶稣给我们的许诺我们会忘记，但我们的神不会忘记。真正比如说成就的要看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是不是能够持守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盼望对弟兄姊妹们能够真的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不管我们人生未来遭遇多少的艰难诱惑，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去等候。我相信不要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神的国的荣耀和爱里面真实的满足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这是神给我们的允诺。好，我们就分享这么多，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在这样一个下午，将弟兄姊妹们带到你的殿中，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屋檐下，因着你的爱和真理，让我们彼此连接，用我们的生命相互喂养。我们真的知道自己不过是瓦器，但你不弃将你的恩典浇灌在我们之中，让我们可以跟随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也真的知道自己的软弱，神啊，求你亲自的陪伴我们，带领我们穿越今生的黑暗，直到再见你的那天。也将我们哥廷根这样一个团契向你仰望，将每一个生命向你交托。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盼你与孩子们同行，愿孩子们更得你的喜悦。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了恩主耶稣的名，阿门。